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好，好，翻到请听我再念一次。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十七节，耶稣听见约翰被捕，就往加利利去。他又离开拿撒勒，往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境内，近海的加百农去，住在那里。为了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亚，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向上帝求恩典。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但如今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我们有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承担担当了一切的过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神天父上帝，你如今赐下这样的恩典，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指正我们，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归向你，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今天的正道题目我要修改一下，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基督服侍黑暗中的人，耶稣基督服侍黑暗中的人。所以你看，在上文的时候，上个星期我讲述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胜过试探，在旷野里面我们为我们胜过试探，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了，以色列在旷野也失败了，唯有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他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试探。但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就马太就记录了，耶稣就进入到一群黑暗中的人当中来服侍他们。从耶稣基督受试探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约中间隔了大概约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记载呢，你可以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找到。所以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被捕，就往加利利去。当时候这个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他就被捕了。他被谁捕呢？他就被希律王安提帕被他抓了，被他抓去坐牢。为什么被他抓去坐牢呢？因为他反对希律王，就是什么？因为他要娶他的弟兄的妻子为妻。所以施洗约翰的脾气你们知道了，当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来到他的面前说要受他悔改的洗的时候，他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劝你们要逃离这要来的审判呢？所以你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讲真心话、诚实话的人。所以当他看到希律王安提帕要娶他的兄弟的妻子为妻的时候，他责备他说他是犯奸淫了。结果你责备王的时候，往往下场不是一个很好的下场。结果安提帕王呢，就把施洗约翰囚禁起来了。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听见约翰被捕的时候，他就往加利利去。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这里就翻译这个字往呢，新译本是翻译往，和合本就翻译退 ，OK，retreat， 退到加利利去。这里我们不可以解释成说耶稣害怕希律王安提帕，所以他逃离，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熟悉整个的以色列的地图的话，我先给你们看地图。好，其实整个的加利利，这个是加利利，这个就是加利利海然后这个就是死海。这个死海你一跳上去的时候，跳上去的时候你不会游泳也会游的，因为你会浮起来所以 是好的无比的。我盼望有机会去，没有机会去的话，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一定申请说主要让我去加利利海。所以不是加利利海，是死海。加利利就在这个的地方，而加利利呢也是在希律王安提帕的统治之下。 所以希律王安提帕他有统治两个的地区，但耶稣去的那个地方加利利这个的地区也是在希律王安提帕的统治之下，所以按照常理来说，耶稣应该是不应该去这个地方的，他不应该去，他应该去其他地方，但是耶稣偏偏去了那里，因为耶稣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在黑暗中的人。这里呢，就是加利利的地区，这个就是加利利海，这个就是伯塞大，这是加百农，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 Golan Heights， 很美的一个国家，你们想去吗？你们要去的话，我们快快存钱，可能有机会我们就一同去，我们去以色列，看看神当时候道成肉身的这个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的国家。好，我们回到正题哦。所以耶稣基督呢就退到这个的加利利的地区呢，是为了要传福音给在黑暗中的人。我们看，继续看马太福音4章13节至17节哦。OK， 他又离开拿撒勒，往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境内近海的加百农去，住在那里，为了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和的加利利亚，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首先，你们要知道，加利利这个的地方呢，它是有许多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那些非犹太人，他们就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不洁净的，就是不干净的啊，他们是肮脏、很糟糕的一群的人。而加利利就住了许多的这样的外族人哦，这些的外邦人。你从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十五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的什么？加利利，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有许多的外族人，是受以色列的那些近前的那些好像非常近前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所鄙视的一个地方。第二，马太怎么称呼加利利地区的人呢？他称他们为黑暗中的人民。你看第十六节哦，第十六节说：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所以他们是住在黑暗的，而且他们是什么？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哦。所以住在黑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当他们说住在黑暗的时候，有三个的意义。第一，就是他离开了上帝，这一些的人住在那个地区的人已经离开了上帝。第二，他们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他们可能有宗教的外貌，但是他们与上帝没有关系。第三，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他们违背上帝，就是他们过得很放荡的生活。所以这个的地区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所鄙视的，这个地区是称呼为黑暗的地方，是人所不向往的一个的事工。但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偏偏他就开始了这样的事工，进入到黑暗地区里面来服侍这一群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些在黑暗之处，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黑暗之处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受鄙视的人，受人所厌弃的人的时候，而你就是付出，愿意付出，愿意带着福音进入到他们当中来服侍的时候，我说弟兄姐妹，你们正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你们说要跟随耶稣基督吗？耶稣的脚中，耶稣就去到黑暗之地的居民当中来服侍他们。所以在第十四节说，为了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亚，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服侍黑暗中的人的时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先翻以赛亚书9章1节，然后待会我们再翻回马太福音。我们翻 以赛亚书九章一节。以赛亚书九章一节至二节，在教会的圣经1014页。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轻视，日后却要在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的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了。在这里的时候，马太你就知道，马太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的九章一节至二节，说这一次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个的预言，其实有两次的应验 ，double fulfillment。第一次的应验是什么呢？就在主前，在你看以赛亚先知书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在主前700年前所写的，就是主耶稣还没来之前的700年前写的。当时候的以色列北国，他们背叛上帝，结果按照上帝约的条例啊，他们要被掳，就是他们要被攻打，他们被掳掠到黑暗的地方去。所以当以赛亚先知书在以赛亚书里面描述说这一群的人是在黑暗中的人的时候，是讲述说这一群的人已经离开上帝了，所以他们要被掳到黑暗之处，就是要往巴比伦地区，就是被掳做奴隶啊，被掳到黑暗之地区。所以当他们说以赛亚先知说他们要见到大光的时候，就是讲述说有一天将来他们要回归，他们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他们要从巴比伦的这个的国家，被掳的这个国家，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所以第一次的应验呢，就在主前537年。537年前的时候啊，耶稣再来之前的537年的时候，以色列他们很多人悔改，有但以理带领他们祷告，然后有以斯拉，有尼西米，然后之前的时候一群的领袖就带领他们回到什么，回到他们之前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黑暗，他们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这是第一次的应验。而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了第二次的应验，这第二次的应验呢，就是在耶稣的时代。马太就描述这一群住在加利利的人呢，他们是住在黑暗中的人。当我讲述说他们是住在黑暗中的人呢，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了上帝，他们与上帝没有关系，他们在道德上的层面上是背叛上帝的。所以当马太说这是第二次的应验的时候，这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一切话的时候，是指耶稣基督，这就是那大光，他们要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回归到耶稣基督就是回归到上帝。所以他们之前这一群的人，就像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那些人一样，是住在黑暗的，是离开上帝的，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如今他们看见了大光，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要回归到耶稣基督，就是回归到上帝。这是第二次的应验。所以旧约先知里面先知书里面往往有一些的经文是有 double fulfillment， 就是两次的应验。第一次就在他的背景，当时候的背景上应验，而第二次的应验往往是应验在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就看到使徒们当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保罗用圣经写圣经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指旧约。所以旧约所讲的、所指明的，往往后来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的来服侍黑暗中的人。耶稣基督就进到这群黑暗中的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他们背离上帝啊，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在道德层面上违背上帝的这些的人，我们如何的来服侍他们，我们如何的来帮助他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帮助这些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不是单单指慈善的工作。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帮助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一想到的概念就是我们做慈善，所以我们为他们盖房子， 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医疗的服务，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把真光带给他们的话，我说这些都是徒然的。 All these are meaningless。 你可以为他们盖1000栋的房子，你可以给他们很好的设施，我不是说这些的慈善没有价值，是有的，但是你在做这些的慈善，你在帮助这些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把什么光带入到他们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住在黑暗中，住在黑暗中以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与他脱离了关系，他们与上帝没有关系，他们背叛上帝，他们在道德层面他们沦落了，所以我们需要把光带入给他们。所以在第16节的时候，你看到当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马太怎么说呢？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什么？大光。这光是谁？就是耶稣。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所以我们在服侍这些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帮助他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耶稣介绍给他的话，我说这些是什么？徒然的。有没有这样的很好的慈善的施工？有。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些的机构，慈善的机构，你会发现借着历史的演变，慢慢的后来已经变成不再是基督化了，不再传福音了，他们只注重什么呢？只注重慈善的工作。慈善有没有价值呢？有。但是我说你在做慈善的工作，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却不把耶稣带给他们的话，你依然是把他们留在黑暗之中，因为他们与上帝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导儿女的时候要注意一样东西哦。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心理学会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积极的奖赏。你要人改变一些的行为，对不对？你给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奖赏他。所以你会发现父母有时候对孩子没有责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这样做我待会我会买糖给你吃，你这样做我待会会买这个，我会带你去吃汉堡包。我告诉你，这样积极的奖赏能够改变他们的内心的环境吗？可以改变他们内心的深处吗？不可以，不能的。因为你会发现母亲每一次说给奖赏的时候，后来他对这个奖赏厌倦了，你要搞一个新的花样，更好更诱人的一个的奖赏给他。而有一天当你不给奖赏给他的时候，他有推动力去做吗？没有，他没有推动力去做。我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要给奖赏，可以，但是我是说奖赏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人的内心深处。而在教养儿女的时候，父母往往采取的第二个的方式就是管教的方式。好像我的儿女，我叫他过来他一定过来的，他不过来的话他回家他就知道了，真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能够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内心吗？不能。所以有一次的时候，我说我回家要打他了，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了2次、3次，所以我说你不听话，我待会我真的要回家打你了。而且我往往管教他们，打他们是打一下而已，但这一边是很够力的，是往屁股一边下去的。所以他们就讲 sorry, I'm sorry, 我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听久了，我起初听的时候我以为他们真的悔改，后来听久了一两个星期后，我一直在反思说，为什么每次讲说要拿藤条就讲 sorry， 之前的时候不讲 sorry 的。后来我问他们，我说 why you say sorry， 为什么讲对不起？我说因为我害怕藤鞭， because I scared of the game。 所以他们不是真心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感到什么不对而说对不起，他们说对不起是因为他们害怕藤鞭。所以我告诉你，你管教儿女能够改变他们内心的深处吗？你可以改变他们吗？不能改变他们，你只能压制他们，就说不犯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犯法的时候要受管教。结果我们要讲教养儿女呢，同样的，你要把他们带到光，你把光带给他们。如果你不把光带给他们的话，这一切都是什么徒然的。所以每次当儿女们他们讲骗话，儿女们他们打架的时候，儿女们他们吵架的时候，结果你不是单单的管教他们， 你单单的管教他们是不足够的，你需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们向神认罪祷告，要让孩子们知道，就是他们不是单单的得罪父母，他们得罪的是谁？你们得罪的是谁？是上帝。 You have offended God。 OK， 所以当儿女们他们讲骗话的时候，你不要就责备责备，然后管教他们，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向上帝认错，而且你要让孩子们自小就知道，就是说上帝是有恩典的。所以每次我就问 Grace， 我说 Grace why are you so stubborn， 主恩为什么你这么的倔强。他想了想了很久，说 don't know， 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在想，他说 I don't know， 真的不知道。结果我就告诉他说 who can help you， 谁可以帮助你。他起初的时候说 I don't know，后来我告诉他说 Yes, there's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That's not daddy and mommy, that's God. 不是父母亲可以帮助你，乃是上帝能帮助你改变。所以当然现在聪明了，每次我那时候 Who can help you change， 谁能帮助你改变，他就讲 God。 我说 Very good, you know it's God， 但你有没有求上帝帮助你改变？ Did you ask God to help you to change？ 你有没有叫上帝帮助你改变？所以在讲述孩子的时候，当我们让指向把光指向给他们的时候，你要让他们看到有上帝是有恩典的。所以我刚才我就在咖啡店的时候，他很坏蛋，我本来差点他回家要被我打了，后来我就没有了，但是我就叫他来，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在家中你不听话的时候，你是要受管教的。When you do something wrong, you ought to be punished. You will be punished. And then, why did God not punish you? 为什么上帝没有责打你？为什么上帝没有责罚你？我们在家中，我们在学校里，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在国家里，我们犯了法，我们要受刑罚的。但为什么上帝没有刑罚你？我就提醒他说 ，Because God punished on Jesus. 因为上帝把所有的刑罚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自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你不把福音真光带给他们，我告诉你，将来我们一个个老了之后，这些儿女们他们都不认识耶稣的，他们对福音都没有盼望的。所以如果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在家没有教养儿女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第二，我们帮助黑暗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把光带给他们，我们还要帮助他们什么？悔改。所以帮助黑暗中的人，我们要把光带给他们。第二，帮助黑暗中的人，我们要把帮助他们悔改。所以在第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耶稣基督这里的事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不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我为你祷告，我就让你的家境好了，没有。他一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先呼吁他们要悔改，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等同于上帝的国， God's kingdom， 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家，上帝掌权，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将来上帝回来的时候，要在地面上设立地面上的国度，是同一个的国度。进入天国是什么意思？进入天国就等同于得到永生。 OK， When you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is equivalent to getting eternal life. 所以进入上帝的国等同于得到永生，而天国等同于什么？上帝的国。要怎么进入这个天国呢？耶稣说，怎么进入这天国呢？怎么要做什么？在第十七节，你们应当要悔改啊。所以最近我就上了一个的福音的训练施工，我觉得当时候那些的指导员，有一个的牧师，他就说我用这个的福音的材料，每次传的时候有十个五个会接受耶稣，我就心里面想，真的吗？后来我在看那个材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东西了，因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谈悔改的， 那个悔改的那个的事项不是一个中心点，他们用一个很一个浅的颜色，就是说有时间才谈，没有时间的话不需要谈。但是我告诉你，在接受福音的事情上，上帝是要求要人要悔改的。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们还记得，考你们，应该是忘记了，对不对？悔改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你要痛悔自己的罪。好，所以我的儿女有时候他犯错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是他的错的，他总是在怪别人，怪东西，怪人。所以真正一个悔改的人，他会怪自己的，他不会怪失误，他不会怪处境，他不会怪他的出身，他不会怪任何的东西。他首先他会说，这是我犯的罪，他会痛悔自己犯罪。第二，一个悔改的人，他会什么呢？放弃罪恶的生活，他会说，主啊，我愿意放弃以前的我，李建发已经死了，我已经放弃了，现在我活的我是一个新的我，新造的我，就是他愿意放弃他罪恶的生活。第三，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说，主啊，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主，你做我生命中的主，你管制我，我顺服你，你是我的主。所以有三个的层面，我再重复，就是为自己的犯下的罪痛悔，第二，放弃罪恶的生活，第三，完全的顺服上帝。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100%的顺服上帝，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有肉身，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还会犯罪，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什么悔改，不断的悔改。而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了100%成功，不是。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进入天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过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呼吁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几样的事项。我在我还没有提到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要告诉你们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悔改是必须的。因为在帮助黑暗中的人的时候，如果你不叫他们悔改的话，是徒然的。打个比方，一个好赌的人，他赌钱输了，他输了10000块钱，他求救于你，他说大耳窿在追杀他，那结果你借钱给他了，如果他不再悔改，他不悔改的话，不真心悔改的话，再多几个月他会再找你，他说这次我欠了5000，你再帮助我，然后你再帮他还，他第三次又再找你说，这次大耳窿又在追我，你再借我5000。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当你在帮助一些愚昧的人，他们过愚昧的生活的时候，你第一次帮助他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结果他们又什么一而再而三的什么重犯。所以我们在帮助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一定要呼吁他们要什么悔改。 Repentance is the key。而悔改不是单单戒除掉他们的行为而已，悔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接受耶稣基督。 Repentance has a motive, has a goal of accepting Jesus Christ as Lord. 天能做好。所以在帮助人悔改的时候，有三个的层面。第一个的层面就是你要鼓励他们认罪。当你鼓励他们认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要注意几样的事项，就是不要自以为义。你首先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当你说要劝人悔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跟他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他的光景的话，你可能也是跟他一样犯同样的罪的。所以你不要就是以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的心态来说，哎，你要悔改哦，你这个犯了很多次。你也不要有一种论断的心，因为你不是审判的主，你不能审判，所以你不可以说这样的人是糟糕了，下地狱，完蛋了，没有救的。除非他真的是断然拒绝耶稣基督，就是他把他的心刚硬了，他真的厌弃耶稣基督，甚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逼迫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可以扫扫你的肩膀的沙，那个灰尘，然后跺跺一下，说主啊，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啊，这是向他的见证。所以在鼓励人悔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是罪人。第二， 当我们劝人、鼓励人悔改的时候，就是要劝他们什么？放弃他们罪恶的生活。你劝人放弃罪恶的生活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的。你要付上什么呢？付上时间的代价。因为当一个人需要悔改的时候，他需要很多人的鼓励，他需要你的鼓励，他需要你的带导，他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提醒，需要你的安慰，帮助他。所以当你需要帮助人悔改的时候，你要用很多的时间，这是你需要付上的。所以你要帮助黑暗的人吗？你要帮助黑暗的人，这是你要付上的一些的代价。第三，当你劝人悔改的时候，你要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掌管，接受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掌管。所以在劝诫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告诉他们说你要悔改，不是，你要把恩典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是爱他们的，上帝是有赦罪之恩的。因为我们往往在劝人悔改的时候都忘记了什么？恩典。我们忘记了赦罪，我们忘记了上帝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在劝诫人的时候，你要把这一切的恩典都带给他们，以爱心来劝诫他们。若你不以爱心劝诫他们的话，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徒然的。所以你要劝，你要服侍黑暗中的人吗？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人。你要服侍在黑暗中的人吗？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总结呢，在这一段的经文，你看到耶稣基督把光带进入到黑暗当中，他就是那真光。而耶稣基督进入到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他是呼吁他们需要悔改，而悔改的目的就是要接受他就是那位救主。所以当人真心的接受真光的时候，当人真正的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中的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过来。所以当有弟兄姐妹他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劝他们不要对他们失去失望希望，要永远的相信他有一天真的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克服这一切的困难。你不要论断他。 You must always hope, you must always trust that one day he will have victory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你要相信有一天圣灵能够使他真的完全的得胜了。所以你不要论断，要永远对他相信他，永远给他希望，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你没有办法做劝诫的工作。所以当人真正的接受生命的光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够改变过来。在1833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Charles Darwin， Darwin 怎么华语怎么翻译？达尔文，对，达尔文对。OK， 达尔文就是那个提倡进化论的那个始祖。所以他就开船往南方的这个地方寻找一个的 missing link。 missing link 呢，就华语就翻译成缺失环节。什么叫缺失环节呢？就是这个猴子，因为他们相信进化论人是从猴子来的，有人是从猴子来的，所以这里是猴子的尸体，就是不是尸体，它的骨，它的skeleton， 它的骨骼，然后这是人的。所以他在找这个缺失环节，就是一个半猴和半人的那个缺失环节，就是要找到一个骨头，就是 skeleton， 骸骨，就是他好像猴子又不是猴子，是人又不是人。所以结果他就下船，就到这个南海的地方找这些的人的时候，后来他发现那里一个岛上住群一群的野蛮的人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做研究，这些的野蛮的人是不穿衣服的，他们很野蛮，所以结果 Darwin 他就断定了说，这一群的人就很可能就是猴子演变成今天文化人的中间的那一群的人，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后来34年过后，他回到那个同样的地方，因为他要去观察，看看他的理论是否是真实。回到那个岛上的时候，他发现整个的地方都改变了。他首先所惊讶的就是那个地方突然间有很多屋子， 以前那些的野蛮人不住在屋子，现在他们住在屋子里面。后来他又发现一个东西，那里有学校。他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的野蛮的人是无可救药的，怎么突然间会有房子，怎么突然间会有学校？后来他更惊奇的就是在那里发现那里有一所教堂。哦，原来有一个的宣教士，他叫 John Python， 啊，他就到那里宣教，他把福音、把真光带入到这些黑暗中的人，所以福音就产生了变化，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是让达尔文非常Charles Darwin 非常惊讶的一个的事情。而弟兄姐妹，我亲身的体验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也是如此一样。但你如果以前你是在黑暗中的，当你接受这真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改变你，而是逐步的慢慢的一直在更新你。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真光真的能够改变生命。所以如果这个真光改变了你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有义务要把这个真光带给其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帮助黑暗中的人的时候，你要把真光带给他们，你不是单单帮他们做好事，帮他们解决问题，你是要把耶稣带到他们的生命中。第二，你要呼吁他们悔改，悔改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何懂得把真光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也如何的懂以用爱心以智慧来带领人悔改。我们每一个人向神求这恩典。若我们在黑暗之中的话，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让上帝的真光照亮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低头，我们向主祈求。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曾经都是活在黑暗中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背弃你，我们与你没有关系，我们在道德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违背你。求你父神上帝，你真的谢谢你，真的如今这个的恩典，这个的光已经照亮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过，一些的软弱，可能一些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胜过，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光，而这光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懂得珍惜，让我们在帮助其他在黑暗中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光带入到他们当中，我们能够呼吁他们能真心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掌权。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过来，他们才有真正的盼望。求主你继续的更新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塑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先知他传道，对我们正道，传道诗歌的第四百首。我已经决定什么呢？一定要跟随耶稣。
是我的主。